请翻开讲义60页。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60页。第一行，丙二，发起序。发起序，我们前面叫做正信序，也就是证明这一部经是的确佛说的，是可信的。那么接下来是什么因缘而有这一部楞严经的缘起，叫做发起序。此经以阿难示现堕淫室为发起之端，以阿难过去空王佛所就是之时，空王佛这个时候与释迦牟尼佛同时发心，其身本同前上手，身本就是阿难尊者是有相当来历的，不是泛泛之辈，非时有学人也。勿堕淫室，但是大权示现，只是啊，大权示现引发大教，且此经欲明这本楞严经最重要的在说明什么，事多闻而不勤定力，不能敌邪咒。这本楞严经最重要的是说明你只有听经闻法而不勤于定力，意思就是不实修。为什么要勤于定力呢？因为我们的习气意识太强，虽然懂得一点道理皮毛，但是烦恼的境界现前就会使不上力，因为众生都是顺着习气在走，只要你稍微有一点逆的习气就会起烦恼。这就是只有听经闻法而不起你这个定力的修持，不能敌邪咒，没有办法抵抗敌人，就是对方啊，而被摄入淫习。所以楞严经是劝导我们多闻的人彻立于大定耳，彻立就是要勉励啊，要用功于这个守楞严大定，意思是说听经闻法不能听了算，要实修，实修才能显这个大定。道理知道是一回事儿， 而我们的意识执着烦恼的心太强，所以不好好的降伏是得不到楞严大定的。能避阿难四惰者有二义，一以多闻第一，力不胜邪，可证闻不足事，必宜从闻思修。第一段的意思是你多闻第一的阿难，道力也没有办法抵过邪咒，因为阿难是正出果，可以证明闻不足事，是只有闻法而不实修，那是靠不住的。事就是靠，依靠。言外之意就是修行入于极灭是真枪实弹的东西，不能说听经闻法说了就算，是真的实在的功夫。碰到一切顺逆二境，是真的能够全部稳住情绪，那个是真的修行。必宜从闻思修啊，闻就是闻会啊，思就是思会，修就是修会。哎，这个一定要有正确的思维，正确的修持。二，已是佛堂地，修不能怠。你看看这一句就很明显的让我们修净土法门的人佛力是很了不起的。那阿难是生长在释迦牟尼佛的同事，又是亲戚，又是他的堂弟，你看生死都没有办法互相来代替。已是佛堂弟，修不能怠，亦见佛不知事，佛也是靠不住的。必以自己身修，所以生死还是回归到自己的问题，回归到自己的问题。因此什么叫做修行？提起正念，发菩提心，时时刻刻要正视自己的正念。如果悟了，刹那即尽永恒，悟了就没有刹那，也没有永恒。如果大悟，刹那是幻，永恒还是幻。所以在阿含经有一段对话特别的重要。有一次外道来问舍利佛，和睦建连说，两位尊者，如来灭度后，如来是存在呢或者是不存在？如来是有限呢或者是无限？如来是存在或者是以不存在的中间？到底佛如来灭度后，如来是存在佛？佛不答，沉默。这个事情舍利弗目犍连就来问佛，佛说无记，就是不值得回答，没有任何的意义。那外道又说，那如来灭度后佛是 不存在咯，这如来就不存在咯。世尊也不回答，认为也没有任何的意义。所以如来灭度后是有边是无边，或者是介意有边或无边，佛沉默不回答，无记，没有任何意义。所以由这一点我们就很清楚的，不能期待到临命中的那 那个时候等待着一个极乐世界修行，佛已经在阿含经指示得很清楚，万法回归当下，现在有了大般若智慧，法本不生，法本不灭，法本不增，法也不减，所以万法必须回归当下，就必须要享受现在的生命，享受现在的解脱。如果一直问未来，反而不切实际，所以佛陀不回答。佛陀说，这些都是无忌。修行不是等待，修行必须回归当下，现在就必须解脱。所以有一个人啊，有一个故事，所以有一个人去游山玩水，跟朋友去游山玩水呢，朋友看了山看了水，朋友一直在享受，那个人跟朋友也这样去看山看水，可是他计划下一次，现在山水已经现在他的前面了，他不懂得去欣赏。他跟朋友去游山玩水的时候，他就开始计划，他不看山，眼睛看等于不看，水很漂亮有看等于不看，因此他满脑子都在计划明年的三月，明年的六月，明年的九月，我要去哪里玩，我要去哪里。对于现在的这么漂亮的美景，美不胜收的美景，视而不见。佛陀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他就是这样子啊，美好的风景现在就可以欣赏，意思就是万法要回归当下，你一定要享受现在的那一种般若的智慧，解脱的思想，自在啊，无有能，无执着，不分别，不颠倒，那一种祥和宁静的心灵状态，这个才是佛。而不是说现在没有破烦恼，一直期待将来，那接不上去啊，接不上去啊。你现在心清净了，你临命中当然就感应的极乐世界现前了，心净则佛土净嘛。所以万法还是要回归当下这一念来修持，才受益，才现实，才切身。而不是说就像那个故事一样啊，已经去游玩了，可是呢眼睛看却一直计划明年，我明年要去三月去哪里，后年六月去哪里，再来这再来隔两年我又要去哪里，而对现在这么美好的山水风景都不去欣赏它。所以一直等待，一直等待，一直等待。后来经过了几年以后啊，大家谈起游山玩水的感想，这个人一直在计划的，通通讲不出所以然。人家说啊，哪里啊，山啊，水很漂亮。他说哦，是这样子吗？因为他满脑子都在计划未来啊。因此我们要了解啊，佛的用意是什么？自己不救，佛绝对没有办法。底下说，意见佛不出世，必以自己身修。此处以显阿难身本，至下文中仍应聚集发挥，即就是视线的情形来发挥，方能积盈真实凡小。什么叫做真实凡小？就是非前线的菩萨，不是三巧方便视线的菩萨，叫做真实的凡小，是真正的凡夫和小圣的。 大凡身位，真正的大凡就真正的久修的人，视线浅位，浅位就是啊出国了，必能取尽浅位的情态啊，取尽就是全部演得很像，哎，浅位就是修行功夫不到了。这个大凡身位视线这个浅位，一定能演得完全跟浅位一样。比如说执迷谬辩呐、啊，谬辩就是错辩呐、啊，感悟替气啦、啊，皆所以尽其情态。这个就是浅位的情态咯。旁发诸真实者之心取，旁发就是从旁引发出啊，就是侧引的意思，从侧边引发出诸真实者之心取。真实者就是悟真如自性的人，心取就是全部的心意。这些浅位视线像执迷不悟啦，又种种的辩论啦，感怒涕泣啦，皆所以尽其情态，都是为了从旁边引发出啊悟道人的心起，就是全部的心意，令身令众生庆快，就是升起庆快解悟之心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有这种感受，不必出处，回复阿难说：“哎，他是久修之人呐、啊，这个不管。”所以啊，被佛呵斥啊，不管你是什么来历的，今生今世视线的，就是这样子。啊，底下王成社供经文，时波斯匿王为其父王会日迎斋，请佛公义，这个也可以念业，请佛公义自迎如来，广设真修无上妙位，肩负亲言诸大菩萨。我简单解释一下，时也就是众生自知之时，诸佛欢喜日的时候，波斯匿王为他的父亲会，就是忌日，波斯匿王的父亲已经往生了，替王者做功德，所以为其父王会这个忌日，会日迎斋啊，办这个斋生，请佛公义，义就是宫殿中的偏室，也就是皇宫的左右两边呢、啊。因为皇宫的大殿是要施政、办理政务的，所以就请来皇宫的两边应供，自迎如来。这自迎如来含义就是说亲自到齐桓精舍，它是这个意思。哎，叫做自迎如来啊，不是说佛陀啊、来到了啊、哦，自己佛陀自己来到啊这个皇宫 然后皇帝自己出来皇宫前面迎接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亲自到齐桓金舍恭请佛来应供。广设真修，这个修就是熟食，煮过的食物，上味的食物，叫做无上妙味。肩负亲言，诸大菩萨以下发起序为此经发起的因缘，与诸经不同，又名别序。别序就是别在此经，就是别于啊，个别就是别，就是专指楞严经。又名别序，因为序文每一部经都有，但是只有楞严经是这个的啊序文啊，是别在此经故。十，也就是众生自治之时，诸佛欢喜之日，供佛斋僧功德倍胜啊，就像我们现在的结下安居，有许多的在家居士啊，都办了这个素菜半桌来共生一样的啊。盂兰盆经，佛告目犍连，应于四日斋僧以度清凌，应当在七月十五诸佛欢喜之日斋僧，来度自己的双亲。那灵就是灵魂呢，就是我们所讲的神事咯。所以王臣皆喜欢于四日设供。波斯匿，此云月光。波斯匿王与佛同时降生，他的父王见诸光明，搞错方向了，不知道是佛出生的祥瑞，以为是生了一个不得了的太子，认为是太子福利所致，所以命名叫做月光，搞错方向了，原来是佛。那佛当然是示现的咯，一名圣君，以其君力最盛，诸国无能敌，也就是波斯匿王的军队很强，过去龙光佛世未登四地，跟释迦牟尼如来那个时候同为地上菩萨。释迦世尊当时是居第八地，今来成佛，彼及大千世现，内密菩萨恨，外现国王身，以助扬法化也，为其父王慧日迎斋。这个慧要念去生，去生就是第四生啊。微微微慧啊，就为其父王，也就是匿王之先王，波斯匿王的爸爸。慧日乃亲上之日，俗称继承，人执而于是日隐晦而不敢言，有种种的禁忌了，言之即痛，这个念痛，痛就是哀伤过度啊。是教美岁之臣，是就是世间人，教导每年在这个时候，臣就是这个时候，服食俱变，无论是衣服要表现哀戚，无论是饮食 通通要改变一下，表示啊，失去父母很哀伤，就是视痛如初，内教也就是佛教了。前面讲的是世教，就是世间啊的一般呢、啊。那么内教是佛教导，令人七月十五佛欢喜日，要是日修斋，以知明福。知就是帮助，帮助亡灵，哎，帮助亡灵，明福。今波斯匿王父王的讳日，是当自治之期，所以迎斋请佛供义，宫殿的两旁呢、啊，义就是侧边呢、啊，知见亲临，知就是住，见就是超见，超度亲临啊，迎办也，公义为王宫左右一庭，也就是宫殿中的偏室，偏呢 啊就是不正呢、啊，为请佛在王宫一庭受斋。有人问，王以万圣之尊，而亚，这个念亚，亚就是迎接的意思，而亚迎接万德之佛，何以？为什么不请佛直接于内宫正殿？为什么不干脆把佛请到皇帝的正殿来呢？而请于议庭之礼乎？答：正殿言为施政重地啊，迎斋亦非所宜也。那是问政的地方啊，是迎如来者，是崇敬之极，亲自迎接如来，广设珍馐，珍馐是贵重的食品，馐熟食也。无上妙味，具足色香美味，诸般具备，肩负亲言，诸大菩萨言也是迎请的意思。观文中，匿王请佛具有六种敬意，为七处之内请到皇宫来啊，七迎之亲，亲自啊恭迎，七色之广，七修之真啊，广就是人多了啊，很大的一种无遮大会咯啊，请的众生很多咯，七修之真，其位则妙，其伴则同，就大家一起来，可以说敬之至也，恭敬到极点。城中富有长者居士，同时饭身饭就是供养，在这里当作动词， 诸佛来应，诸就是等待，佛来应供。施罗发城之中，富有长子居士同受佛化。佛当时在世，不只是度出家众，也度在家，所以这些居士也深受佛的感化，所以叫做同受佛化，故也同时犯身，以自自作福甚故，长者不独年高，以前称长老，长老啊，是很不容易的啊。这是长老是称出家众，要称在家居士叫做长者，可不容易啊。哎，应具有实德，长者不独年高，不只是说年龄很高，而且必须具足有十种德性。一叫做信贵，信贵就是印度的四种阶级，是非常鲜明的。这个长者的出身就是很高贵的，意思就是必须生在贵族啊。你生在下贱种就不够资格。二，位高，前位很高。第三，大富，要很有钱呢，有钱才能救众生呢，像极孤独长者。第四，威猛，这威猛就现在的语言来讲，就是很有能力了。第五，自身相当有智慧了。第六，年期，这个期呢，通称年老的人。《礼记》说啊，《礼记》古书啊，说是60岁的老人。那么《说文》也是古书啊，《说文》说是70岁以上的老人，叫做年期。啊，说文就是解说的说文章的文呢、啊，说文，啊，这也是古书了。第七就是行径，哎，行为是清净的。第八是礼备，礼备还懂得进退啊，哎，知礼进退叫做礼备啊，也就是说时间空间那个礼节拿捏的恰到好处。第九就是上叹，在上位的人赞叹他，叫做上叹。下归比他年纪轻的，这些年轻的人都归顺于他，因为他很有德性。居士